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五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器工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 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作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海市73岁周贤文被迫害离世，辽宁刘小红被非法判七年，宁夏女教师陈晨被非法庭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6月24日，时年71岁的周贤文在世纪联华超市买粽子时，用四张写有法轮大法真相的五元币被浦东新区国保警察跟踪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张江看守所。他原本非常健康，两个月后出现心脏不适，一动就喘气且无法入睡，直至20几天后昏厥。后来他被警察强迫注射不明药物吊针后，取保候审回家。2021年8月8日，周贤文含冤离世。周贤文修炼法轮功前曾患有颈椎病、妇科病、胆结石、贫血等多种疾病。1996年下半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不久这些疾病均不药而愈。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周贤文曾多次被中共协党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迫害。2019年周贤文老人被警察绑架后，在张江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心脏出现不适，后来他被警察安排在看守所医院做心电图、验血、量血压，后又被警察用车拉到南汇监狱总医院检查。回到张江看守所后，又被警察强行靠在床上打吊针。周贤文老人问为什么打吊针，他们不回答。他又问吊什么针，也不回答。打完吊针，国保警察马上给他办理所谓取保候审，放回家中。周贤文回家后感到很难受，一睡到床上就喘不上气，不能躺下，分分秒秒不能睡，走几步就喘气，而且他全身浮肿，整个人迷迷糊糊的，整天傻呆呆的坐着不想动，这是被绑架前从来没有的现象。就这样，公安警察还派了四个人在周贤文的住处门外看守，不准他离开住处。此后周贤文老人的健康进一步恶化，于2021年8月8日含冤离世，享年73岁。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24日，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刘小红女士在家中被沙河口区白山路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劫持到大连市看守所非法关押。2021年6月初，刘小红被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上诉后被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刘小红现年52岁，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护士。学法轮大法后，他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变得更和善，有责任心，会为别人着想， 他以前有鼻窦炎、慢性结肠炎，学练法轮功后所有疾病全好了。2008年4月30日，刘晓红在小区发放弘扬中华神传文化的新年晚会光盘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非法劳教一年，关押在马三家教养院遭受迫害。他在那里被奴役，早上七点出工，晚上六点后才收工，有时为干活晚上的加班至十点到十一点，第二天还得按时出工，而且工作量总在不断加码，直至你的体能极限。有一次刘晓红因为不被监规，被强迫两脚并拢站立，两腿后分别用两根棍子用绳子绑死捆住，两腿不能打弯活动，头则被压进单人铁床上下铺之间，腰弯着挺不直，两手被手铐吊靠在铁床上铺两头，腰直不起来，上身重量全压在靠在床上的手腕上，手腕卡得疼痛难忍，腰则像断了一样，就这样卡了两个小时，放下来时腿都失去了知觉。如今刘晓红又被法院非法判刑七年。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4日，宁夏吴忠市青铜峡市法轮功学员陈晨在吴忠市利通区法院被非法开庭。法庭上，一位北京律师为陈晨做了无罪辩护，陈晨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当庭没有宣判，审判长是郭小娟，审判员是吴万春、易宇阳，公诉人是丁文娟。陈晨今年53岁，是一名教师。2010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低血压、胆囊炎、风湿病、失眠、胃病等多种慢性病都好了。半年后，无病一身轻。通过阅读转法轮，他体验到了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的美好殊胜，并努力在实践中践行。2015年12月，陈晨在给学生讲法轮功真相时，遭家长诬告，被警察绑架，冤判三年。2020年10月29日，青铜峡市公安局大约十个人闯入陈晨的妹妹家，将陈晨绑架，随后被非法批捕，并构陷到吴忠市利通区法院。办案人是吴忠市青铜峡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王川、陈波。2021年8月4日，吴忠市利通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审理了构陷陈晨案。庭审中，律师有理有据地为陈晨做了无罪辩护。律师说，案卷中的所有举证均涉证据不足、事实不清、证据重复计算和按案情虚构证据，并提出质疑，又讲了全国同类案件从轻或无罪释放的案例。陈晨也在法庭上讲述了自己从2010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的身心变化，并且学习持有法轮功资料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最后陈晨说，请审判长依法判我无罪并予以释放。陈晨的家属为他在法庭上的自我无罪辩护和精神状态感到欣慰，家属均表示如判决不公将集体上访。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魁北克民众表示，我们会帮着传播真相；魁为一年，比利时民众在闻法轮功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8月7日，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南部黎西流河畔的圣让市举办活动，以天国乐团演奏、汽车游行和练功的方式向民众传递真相。在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况后， 人们在呼吁停止迫害的征签信上签名，还表示要帮助传播真相。也有民众说法轮功学员是在唤醒人们。来自蒙特利尔的让吉和吉塞尔夫妇对法轮功学员说，今天我们了解到了很重要的事情，你们做得很好，感谢你们让人们知道这一切。让吉说，我们从新闻上都看不到这样的消息，你们做得太好了，让世界知道，感谢你们。两人在离开时再三表示会去帮助传播真相。他们说，我们会告诉其他人，一定会的。2021年8月7日，法轮功学员在比利时安特卫普著名的梅尔购物街举办活动。这是中共病毒疫情导致的封锁后，相隔一年，学员们再度来到这里，向人们介绍修炼法轮大法带来的身心健康、道德升华的美好。不少民众现场学习功法，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活动主办人威尔弗里德·杜尚说，通过举办活动，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受益于法轮大法。活动的另一个目的是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让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制止这场持续22年的迫害。很多过往的人们驻足观看学员在悠扬的练功音乐中展示功法。多米尼克·斯皮森斯说，他的一位朋友向他推荐过法轮大法，并且赞不绝口。今天他有幸在这里碰到法轮功学员的活动，特别高兴。他希望能够向学员学习功法，并说他已经在看转法轮著作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亿。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由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 今天我们讲述的是一位年轻妻子的八年等待。
2014年4月，清明节刚过不久，辽宁省一个偏僻的小深沟迎来了一群警察和司法人员，和他们同行的人中甚至还有两名局长。这样的大阵仗着实吓坏了许多普市的村民。这些警察们分成了几个队，挨家挨户地对村民们问话，有没有在申诉信上签名，谁找你签的名。在警察的问话中，一个女人的名字被反复地提起，知不知道池丽华在哪里？面对警察们突如其来的审问，有些村民被吓住了，不太敢说话。但更多的村民在听到池丽华的名字后，他们沉默了下来，只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池丽华是谁呢？为什么警察要特别质问他的情况？他的故事得从10年前说起。2000年，池丽华和她的丈夫徐大为刚刚结婚。徐大为是个老实本分的人，总是乐呵呵的，遇上谁家有什么事情都会帮上一把，是村里头公认的好小伙子。池丽华正是被他的那份热情善良所吸引，才决定和他结婚的。婚后他们搬离了小山沟，小两口一同搬到了沈阳。徐大为在一家饭店当厨师，池丽华则和亲戚合伙开了一个干洗店，两人兢兢业业地干活，日子过得明快而充实。池丽华开的干洗店用电量非常大，而市场电费非常贵，一度电要1元钱，干洗店每个月的电费都很多。但有一回，池丽华与合伙人发现当月的电费少了很多，明显的比过去少了几百元。但他们这个月并没少干活，用电没少啊。他们还纳闷着时，管理所的一个人来说，你们知道吗？这月电表让我们偷着给调了。池丽华这才明白，原来管理所的人来他们店里洗衣服从来不给钱，所以想用这种方式弥补他们。了解情况后，池丽华告诉他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是修真善忍的，不能这么做，这样做也会害了你们的，这是违法的，我拿钱，请你赶快把这钱给补回去。有一回，一名顾客带了一套金丝绒的衣服来到店里，洗完后顾客却是硬挑毛病，说这衣服400多元让干洗店赔钱。但实际上店里的服务是没有问题的，就连干过多年干洗店的人都认为没什么可挑剔的。池丽华好声好气地向客人说明，这名顾客却怎么都听不进去，仍然坚持己见。池丽华的合伙人忍不住跟他争论了起来，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顾客气呼呼地走了，临走还扬言要如何如何的。这时市场管理所的人路过门前，池丽华等人把情况说了。管理所的人说，这明显是要讹钱，你们不用怕，他再来让他到管理所来，我们给你做主。不过当晚下班回来的徐大为知道了这事儿，他对池丽华说，我们按照修炼人的要求去做，退一步，不要和他一般对待，我们的语气和心态要善，尽量跟他解释，如果还不行，我们就给顾客赔钱。池丽华听从了丈夫徐大为的意见。过两天，这个顾客来了，池丽华热情地接待了他，结果事情峰回路转，顾客不但不要赔钱了，两人之后还成了好朋友。徐大为和池丽华小两口就是这般不重利益，以善待人的法轮功学员，亲朋好友喜欢他们，尤其是池丽华的丈夫徐大为更是乡里间交口称赞的年轻人。徐大为和池丽华婚后不久，池丽华就怀了孕， 一家两口要变成了一家三口，两人别提有多么的开心了。然而谁也没能料到，孩子还没有出生，小两口就被无情地拆散了。那是2001年正月13日的晚上，怀孕的池丽华和丈夫正在帮姐姐家看店，突然之间一群警察闯进了店里，先是对徐大为一阵拳打脚踢，之后随即把两人绑架到看守所，然后将他们分开审讯。虽然池丽华怀有身孕，在审讯室里两个警察仍猛扇她耳光，还用皮鞋打她的后背，打得她晕头转向，耳中嗡嗡作响，不停呕吐，之后甚至还让她蹲了一宿，全然不顾及她怀孕的身子。池丽华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20多天，才终于能因怀孕而保外就医。除了看守所的池丽华，却没能找到她的丈夫。后来得知徐大为被非法判刑了8年，整个审判过程家属没有得到任何通知，而徐大为被判8年刑期的理由说着他印了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挺着大肚子的池丽华经常到看守所和监狱要求探视自己的丈夫，但都遭到警察和狱警无理的拒绝。池丽华完全无法得知徐大为的任何讯息。遭到狱方阻拦下，池丽华和徐大为小两口再见面就是7年后了。在徐大为入狱的几个月后，池丽华就生下了一名女儿，取名为徐新阳。原本期待一家三口的幸福已被剥夺，只剩下强忍伤心的妻子，还有襁褓中懵懂无知的女婴。徐新阳渐渐长大了，从牙牙学语、蹒跚学步，长成了仰着头看人的小娃娃。他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小小的脑袋瓜里却充满了各种疑问。爸爸是谁？他长得什么样？亲戚邻居告诉他说，你爸爸是个好人。徐新阳的疑惑就更深了，我的爸爸是个好人，好人为什么会被关在监狱里呀？然而他的问题没有人为他解答。7岁那年，徐新阳和妈妈一起来到了监狱，他被妈妈牵着手走啊走啊，一直走到了一名非常消瘦的男人的面前。这个陌生的男人看见他们，消瘦的脸上立刻绽开笑容。徐新阳虽然才7岁，却也意识到了这个男人是谁。眼前这位自己第一次看见的陌生男人正对着自己伸出双手，想要抱抱自己。但是当时的徐新阳却害怕地躲开了，他把自己藏进了妈妈的怀中。这次会面不只是父女俩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徐大为和池丽华夫妻分别7年来唯一一次重逢。当时小小的徐新阳自然不会知道，这个错失的拥抱日后会成为他的终生遗憾。徐大为被非法判刑了8年，为什么他的妻子女儿却一直到了第7年才和他相见呢？在徐大为坐牢期间，他曾被警察秘密转移到4间不同的监狱。一开始池丽华和家人还能接到监狱打来的电话，但是当徐大为被转到东陵监狱后，池丽华就接不到任何消息了。虽然池丽华坚持着每个月都去监狱，要求见她的丈夫，然而每次的拜访，狱警都要求池丽华和徐大为的亲友辱骂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否则就不让他们见人。有时狱警又会说徐大为正在接受严管，不能够探视。因此池丽华每次的探寻结果都无疾而终。到最后是监狱中的一名犯人实在看不下去，偷偷地打电话给池丽华，告诉了池丽华 他在监狱里所看到的一切。这名犯人说，监狱警察指使其他犯人用针扎徐大为的手指头和脚趾头，用电棍电，把他用五马分尸的姿势绑紧了，捆在床上，还用抹布堵住嘴，不让喊出声。犯人还说，徐大为被狱警折磨得上不来气，还被监狱医院诊断出胸膜炎、半腔积水。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才决定打电话告诉池丽华。听到这些消息，震惊而担忧的池丽华立即向监狱提出要求，让徐大为保外就医。没想到监区长郭宝元和其他管教却对家属说谎，说你们放心吧，徐大为人挺好的，我们会照顾他的，他身体很好，有什么病我们会给他治疗。这些狱警嘴上说着冠冕堂皇的话，同时却又阻拦着池丽华，硬是不让亲属与徐大为相见，甚至连池丽华给徐大为拿的东西也不让拿进去。没办法探视丈夫，池丽华无法亲眼确认徐大为的安危。在焦急煎熬中，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有了这次与丈夫徐大为会面的机会。池丽华带着丈夫不曾见过的独生女儿一起去会面。七年过去了，徐大为被迫害得很是消瘦，但他并没有被苦难折磨给击垮，不论是精神状态、思维和说话方式都还是很正常。这对池丽华还有亲朋好友来说，在漫长的焦急担忧中无疑的是稍微松了口气。之后又等了一年的时间，八年的时间到了，池丽华终于盼来了徐大为刑满出狱的日子。那一天是2009年2月3号，池丽华连同家人一起来到东陵监狱接人，但他们一见到人时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仅仅一年的时间，徐大为却变得头发花白、骨瘦如柴，而且目光呆滞，不认识家人了。徐大为他才36岁，正当盛年呢。池丽华当即问说，人怎么这样了？他怎么变成这样了？但是没有人回答他。徐大为出狱那天，8岁的徐新阳是待在家里等着妈妈接爸爸回家的。但是那天幼小的徐新阳没想到自己会看到一个瘦到只剩皮包骨、眼神空洞的爸爸，跟他上次见到人完全不一样。回到家的爸爸一个人蹲到了屋子里的墙角，一动也不敢动。徐新阳看着妈妈守在爸爸身旁，妈妈柔声地不停地告诉爸爸说，到家了别怕，到家了别害怕。在妈妈劝了半天后，徐新阳方才看到爸爸在妈妈的陪伴搀扶下慢慢地坐在了床上。这个时候的徐新阳依然不敢靠近这个模样的爸爸，而爸爸也没有像上次一样张开他的双臂想要抱抱自己。从监狱被释放回家的徐大为无法吃东西，他整日不停地咳嗽，却连吐痰的力气都没有。不止如此，他的身上有多处遭受电击的伤痕，显然是被电棍给电出来的。他的手脚浮肿，臀部的皮肤居然是黑紫色的，肌肉都坏死了。在池丽华的悉心照顾下，徐大为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在徐大为清醒时，他赶紧抓紧时间和家人说，监狱给打针、打精神病药、关黑屋、打我、用拳脚打。出狱后的第11天，池丽华将丈夫送到医院抢救，医生对她说，已经不行了，心脏衰竭，验血时抽不出血， 皮肤僵硬无弹性，这种身体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早已错过了医治时间。两天后，徐大伟含冤离开了人世。当徐新阳回想起爸爸时，他发现除了七岁时短暂的一面之外，他剩下的就是这残酷充满苦痛而不忍目睹的13天。他没有得过父爱，却永远地失去了父爱。七岁那年错失的拥抱，永远不能弥补。当徐大为遭受迫害而过世的消息传回了辽宁偏僻的小山沟时，对徐大为的家乡人也仿佛是一个晴天霹雳。乡里公认的好小伙子徐大为死了。就在徐大为要出狱的前几天，还有一个饭店的老板打电话给池丽华。这位老板即使多年没有联系，仍惦念着想邀请大为去他的饭店上班。他说，虽然已经8年了没有任何联系，但听朋友说大为要回来了，多方打听到电话号码才联系上。这位善良的让人惦记的年轻人出狱不到2星期人就没了，他才36岁呀。一名家乡的嫂子哭着跟池丽华说，我听说大伟要回来了，我就买了排骨放在冰箱里，我要煮得烂乎乎的等着他回来吃，可是我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另一位阿姨说，你不知道，我和我儿子知道大伟要回来了，我们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准备好了请他去饭店吃饭，可谁想到是这样，我和我儿子哭了不知多少次。也有人说，我自己的儿子我都没这么牵挂过，大伟刚回来时我就想把他接到我们家来住，可这成了永久的遗憾，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我想起来就难过。徐大为去世1周后，石丽华和小叔徐有为以及亲友们一起去东陵监狱讨个说法，而且还有2车的乡亲自发地跟随他们。他们到了监狱，监狱派出2名人员来应付石丽华一行人，但这2人回答不出家属们的疑问，而且这2人还拒绝透露他们的姓名和职务。最后2名狱警对家属说，下周 2、3肯定给答复。下周 3，按照狱方约定的时间，一行人又来到了监狱门口。没想到这回大家不仅没有得到答复，相反的，监狱却派出狱警驱赶池丽华和陪同的乡亲们。对此池丽华年迈的公公忍无可忍，老人悲愤地对着狱警们说道，我儿子才30多岁就被迫害死了，我儿子没了，我要找你们说话。于情于理都交代不过去了，狱方不得不把池丽华和他的小叔徐有为领进了监狱办公楼。在办公楼里，池丽华给狱警们看了徐大伟生前最后几天的照片。照片中的徐大为闭着眼躺在床上，光裸的上身，一根根的肋骨清晰可数。池丽华问，徐大为被迫害成这样，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家属？为什么1年不让探视？在证据确凿的照片前，狱警们仍然百般抵赖，但他们的说辞却语无伦次，自相矛盾。一会儿说徐大为在东陵监狱期间一切正常没有病，给他看什么病，一会儿又说如果我们不把他送进医院打针， 他死在我们这儿多麻烦。一会儿又说，徐大为没有被狱警犯人打，徐大为身边根本没有犯人。一会儿又说，我们挑的犯人对徐大为进行包夹。面对池丽华的质疑，狱警们支支吾吾回答不出来。最后他们两手一摊，耍无赖说，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吧。而当池丽华一行人离开后，池丽华还发现监狱造谣，说法轮功的人围攻东陵监狱。这反而更坚定了池丽华与徐有为他们要为徐大为伸冤的决心。徐大为的弟弟徐有为准备了一封标题为《请在意人民的申诉》的申诉信，内容写着，像徐大为这样的好人是不应该被抓被判，更不能不明不白给折磨死，希望有关部门要在意人民的申诉，给受害者家属赔偿，追究监狱当事人刑事责任。信的底下是一张张白纸，若是有人愿意支持，就在纸上签下自己的姓名。而池丽华则是开始四处奔走，检察院、法院、司法部门，或者是信访人大，只要能够帮忙立案上访的机构都能看见他的身影。他也联络律师，打算上诉法办凶手。三月份的辽宁，天气还是非常寒冷，但严寒的气候挡不住人心的温暖。徐有为准备的《请在意人民的申诉》的申诉信获得乡亲们的支持。一位邻居大爷离开家中的暖炕，顶着低温也要去帮助征签。有人义愤填膺地说，这么好的人因为练法轮功就被监狱折磨成这样。六七十岁的老大爷签完名后说，让我签100次我也签。还有一名沈阳的老板为了做生意正巧路过，了解情况后说，我得签，这个事儿我得支持。曾经徐大为善良的笑容温暖了他周遭人的生活，如今这些人也要用他们的善意来暖化三月的片片飞雪。三天内，申诉信上就收集了376个人的实名签名，其中有很多人是一人代表全家的，实际向签名的人更多。这封代表着家乡父老心愿的联名申诉信引起了政府部门的注意，但这份注意力所带来的后果却不是百姓们期望的沉冤得雪，而是警察大阵仗地进到山沟里对村民们展开调查。2010年4月7号清明节刚过不久，两个警察在村书记的带领下来到徐有为家，他们用到书记家唠嗑为借口，将徐有为骗到了村书记的家。村书记家还有三人，一个是县公安局长，一个是县司法局长，还有一个是英俄门镇政府的人。徐有为人一到，他们就开始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询问。他们威胁徐有为说，你知道不，你们这是违法，这都够判刑。徐有为并没有被他们吓住，他慢言慢语地反问说道，违法？违的是哪条法？如果你们家里的亲人遭到这样的情况，你们就无动于衷吗？而就在徐有为被审问的同时，村民们也收到了警察挨家挨户的调查。警察们分成了几队，挨家挨户地对村民们问话，谁找你签的名？你认识徐大为吗？ 最后来一句，你不要参与这事儿。因为事情来得突然，有些村民被吓唬住了，不敢吱声。但也有勇敢正义的乡亲说，怕啥？不就签个名吗？实话实说，好就是好，人没了，剩下孤儿寡母，能不帮吗？在警察的盘问中，不仅问申诉信的事，还对池丽华的情况问得很细。警察们问了池丽华的住址、电话，甚至连高矮胖瘦、年龄、户口都想要知道。但是每当警察问起池丽华的情况，乡亲们都回答说什么也不知道。当警察进到山沟里盘查乡亲时，独自一人在外地各个机关部门讲徐大为的遭遇，要求立案的池丽华当时并不知道村子里发生的事情。当时池丽华找遍了政府机关，但都没能成功申诉立案。他同时也找遍了许多律师事务所，千辛万苦的，他终于找到了一名敢于接案的正义律师。然而这名正义律师王景龙接案后，随即被叫到省司法厅训话，他的律师证遭到扣押，这间律师事务所全所上下都得写检查。王律师直接被威胁，要求把他和池丽华签的合同作废，不准帮池丽华进行诉讼。尽管自己丈夫含冤而死，家庭因此支离破散，尽管在申冤的过程中遭到许多不公平的对待甚至攻击，但当池丽华得知联名申诉信引来调查后，他在明慧网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的信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怨恨。他在信中写道，我现在心里感恩远远大于我内心的痛楚，在此我要感谢那些曾帮助过我的好人，感谢那些给予我同情和安慰的人们，感谢那些在强权下敢于为我发出正义声音的人们。这些声音也不仅为我个人在申冤，其实也有利于司法社会公正，有利于公民共同维护权利，而且仍然善意地抱着相信政府的期待。听众朋友，一个社会中冤屈是否能够被平反，正义是否能够伸张，虽然不能弥补已经破碎的家庭，但却能避免更多的家庭遭受支离破碎的命运，让正义得以伸张，于国于民都大有好处。2013年，在徐大为去世4年后，池丽华和女儿徐新阳因为不堪忍受警察的骚扰与抓捕，两人逃离中国，最后辗转到了美国。在美国，池丽华与徐新阳母女俩仍然为徐大为申冤，仍寄望这个社会是一个正义得以彰显的社会。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直敬神礼佛，即便是现在人们到旅游胜地游玩，也会到访当地知名的寺庙进去拜一拜，如果是遇到了算命先生，说不定还愿意算上一卦。不过现在进到庙里拜一拜，是不是真的可以得到保佑，那就不好说了。下面的故事给大家做个参考。2021年4月12号下午5点的时候，四川绵阳市的两位中年妇女快走到湖边的时候，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把他们拉住，着急地说：阿姨，我是贵州来玩的，我的朋友突然全身抽筋倒在了地上，我求了好多人，他们都说没办法，摇了摇头走了，你们有没有办法能救救他呀？两个人一听就立刻跟着小伙子过去了，看见花台旁边的地上躺着一个小伙子，脸色焦黄，嘴唇苍白，两只手僵硬地在胸前重叠着抱着抽筋，另外有一位小伙子拽着他的手使劲儿，不停地掀呀扯呀都不能把他的手掰开。两位阿姨听见躺在地上的小伙子小声地不停地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问他们今天是不是上庙里去了，他们说是去了圣水寺，还拜了菩萨。这个时候躺在地上的小伙子自言自语地说：我中邪了，我中邪了。两位阿姨听到这儿就跟他们说：你们念的什么作用都不起，反倒是越念越严重，今天你们遇到我们真的是有缘，我们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是宇宙最高的佛法，是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我们都练了好多年了。江泽民在位的时候利用手里的权力疯狂地迫害法轮功，导致了人神共愤，老天要灭中共，只要你们不再相信中共的谎话，退出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诚心的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我们的师父会救他，他会逢凶化吉的。小伙子们听了赶快都说了自己的真名，同意退出加入过的团队组织。做了三退之后，两位阿姨就叫他们赶快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个人一起出声地念着九字真言。念着念着，中邪的这位小伙子脸色渐渐地好转，念着念着他那双僵硬的手变软了，分开了，也不抽筋了。再念着念着他翻身了，到5点半的时候他说他要起来，起来之后他就告诉阿姨说：有邪的东西害了我，有正神又救了我，我在圣水寺磕完头拜完菩萨，站起来之后就觉得不舒服，然后就越来越难受，还没等到走回住的地方就瘫在这路上了，我今天真的是中了邪了，多亏两位阿姨救我，不然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小伙子们都激动地说：法轮功太神奇了，太神奇了，谢谢阿姨，谢谢阿姨。两位阿姨说：因为你们今天相信我们说的话，退出了中共邪恶组织，选择了正义良知，是我们慈悲的大法师父救了你，你感谢大法师父吧。两位阿姨还再三的嘱咐，叫他们把今天亲身经历的神奇告诉他们的亲朋好友，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人明白大法真相，千万不要相信中共的谎言，
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得福报，一定会逢凶化吉。他们高兴地答应，一定照办。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十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